于成龙丢官罢职，落了个革职拿问，倒霉不倒霉？还用问吗？这都是河南镇总兵那个李国栋捣的鬼，在皇上那他上了道折子，叫皇上也是个混蛋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偏听偏信，把官给夺了。那个时候封建年代，当官的就是给君主办事，他说用就用，他说不用就不用，他说杀就杀，他说拿就拿，那一句话的事，你还得谢恩。谢完恩之后，款待天使官，天使官走了，回去复命。于成龙也好，张大人也好，两个人坐那是相对无言呐。于成龙的火上大了，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官，心说我干了十几年了，兢兢业业担了多少风险，抛家舍业，上有高堂不能侍奉，有一家人难以团聚，落了这么个结果。回到家乡，见着乡亲们，我说点什么？见着一家人，我怎样解释？能不上火？那脸煞白，浑身都有点发抖。好半天还是张超真先说了话了。张超真也不满意，心里骂皇上偏听偏信，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知道这是李国栋捣的鬼。我说北明兄，你精神呢，最好振作振作。你听我说，皇上一时不明，中了小人的奸计，这是个误会。我敢担保，我马上写折子递到北京，向皇上解释解释。我敢保你官复原职，你也就蒙一时之冤。你哪儿都别去，你就住到我这儿。我现在人手不够用，你就全当给我帮忙了。北明兄，你可愿意？哎，巡抚大人，您对我呀有知遇之恩，天高地厚，我没法再说了。我曾下过决心，如果有来生来世，我变牛变马以报大恩。但是说眼前的事儿，我现在是个无职的白人了，我什么都不是了，留在这儿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愧于见人呐。我想跟您请个假，明天我就走。确实我也想家里的人，这阵无官一身轻，回家种地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北明兄啊，你这人怎这么固执啊？我说不让你走，就是不让你走。你消消停停住在我这儿，不听也得听。人呢，有七灾八难，遇上点打击，撞撞南墙，这也不稀罕。哎，你这何苦来的？你心胸应当开阔一些。皇上是圣明的，小人是存在的。哎，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头去，你看好吗？我于成龙有心再固执，他一看张超真太为难了，寻思了一会儿，好吧，大人，既然您留我，那我就住下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来人，拿酒来。这叫喝闷酒。哎呀，两个人一边喝着，张超真一边做思想工作。那年头虽然没这个词儿，意思差不多，给他破解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 话是开心锁呀，人遇到愁苦的事儿，对方能给破解，这玩意儿起很大很大的作用。于成龙不住的点头啊。那么大人，您说把我留下，我干点什么呢？这样吧，要该干的事太多太多了。首先大敌当前，吴三桂玩得了吗？玩不了啊，早呢，说不定大军打进湖北，到那个时候本官能不能活在世上都在两可之间呢。哎，那就提了不提了，咱们提点愉快的事。今天晚上我找贝勒爷去，把你的事专门向他老人家禀报禀报，求他在皇上面前也给你美言几句，你听我的喜信。张朝珍真上了火了，你我也是一样，作为自己的朋友好下属，一旦遭了委屈，当官的能不心疼吗？能不袒护吗？这没有私心。书说简短，当天晚上张朝珍这老头子坐上轿子来找贝勒爷上膳，单说这上膳忙得焦头烂额，大敌当前，他得调兵遣将，他主抓军事啊，地方上的事他不过问。对张朝珍他非常器重，尤其他的大兵全驻扎在湖北，一切靠张朝珍供应。一看张朝珍来了，他就问有事吗？贝勒爷，卑职有件事求您啊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关于于成龙的事。于不完事儿了吗？于成龙怎么了？好好叫他任职啊，我不怪他不就得了？是您是不怪了，朝廷谕旨下来了，把他革职了。革职了？可能吗？是我们刚接完职。你说这个事儿，您就得替多说点好话。于成龙的确是冤枉，就为了修军桥这件事儿，这肯定有小人动了手脚了。贝勒爷，您大发慈悲，能不能给皇上上道折子？哎呀，我看这样吧，我没有功夫写折子了，你也代替我写道折子，署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不就得了吗？我听说于成龙这人还不错。是啊，虽然说被革了职了，我打算把他留用下来，因为手边的事太多，他是个干员，我想叫他帮帮我的忙，多等官复原职了，我领着他前来见您谢恩。哎，用不着用不着，应该的。那张大人，就烦你费点劲儿吧。哎，是是是，多谢贝勒爷。张朝珍连夜给皇上上道折子，说明原委，600里加急送往北京。哎，他这心踏实了，见着于成龙把经过一说，于成龙也不像昨天那么着急了，他就问呢，大人，我这个人待不住啊，您说我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，我不成了废人了吗？您看给我分派点什么活？哎呀，北明兄啊，这活可太多了，我在路上就想好了，现在吴三桂的大兵打到湖北的边上，湖北省那些不安分的人，特别是不法的刁民，现在起了事了，就在咱眼皮底下，大股小股有几十股之多，其中最厉害的有个叫黄金龙的，还有个叫刘军福的，这两股都有数千之众啊！嘿，他们要造反，要接应吴三桂，我怕就怕的是这手。前面有虎，后门有狼，咱是首尾难顾啊，实乃心腹大患。我北明啊，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你一部分军兵，你提条件，你代表我前去剿匪， 把这些人逐个剿灭，安定后方，责任重大呀，你看好吗？
遵命。
大人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北明啊，你真是好人呐、啊！你说吧，提提条件，你带多少军队？
哎，巡抚大人，
现在前方用人之际，我怎好带兵啊？我多带多少也不算多，相反分散了您的兵力，我看不必带了，给我带一名武官做我的帮手就行。前者在蒲圻，哎，那个官叫罗登云，很能干，您把他调到我的身边就可以了。那也得带兵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军兵500，你看够用不？
用不了，用不了，
我先召集乡勇吧。你给我200兵就行。
太少了吧，200兵怎么对付上万的土匪？
我看足用了，200就行。不够，我再向您请示，再调拨人马。
好吧。
哎呀，张巡抚一琢磨，像这官哪儿找去？动不动就要条件，就伸手。于成龙从来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呀、啊，把方便让给旁人，难能可贵呀、啊。连夜把罗登云给调来了，当着于成龙的面做了说明。罗登云非常赞成于成龙，听说给于成龙当助手，非常高兴，好，满口应承。带着200人，另外罗登云身边有几十人，于成龙身边就剩下朝廷光杆一个人了，他手下是没人了，加了一块不到300差不多。第二天就起身告辞。于成龙这个人呢，非常认真，别看他是文官，现在受委派了，代表巡抚去剿匪，那也有一定的大权呢。所以呢，他跟罗登云先看了看地图，派人调查，看看土匪现在在何处。后来调查清楚了，黄金龙、刘军福现在占据着兴明山，在那儿兴风作浪。兴明山属于黄州管辖，于成龙在那当了4年2府，所以对这儿的地理了如指掌。他带着罗登云驻扎到一个镇上，叫白镐镇。这镇四通八达，有一座大庙是娘娘庙，哎，就拿它做了临时的司令部。大旗竖起来了，布告贴出去了。于成龙心里都有数，命手下人把这布告贴到山里，村庄镇店全得看他的布告，号召人们参加乡勇，保卫乡子。你不参加，你这地儿保不住了，叫土匪一来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这是一。另外，明令土匪在3日之内投降，投降者一律免罪，你回家还做安山良民，过了3天不来者，按国法从事，要从严惩处。这个宣传这玩意儿可有威力啊！头几天于成龙就忙活这个事儿，果然起作用了。山边的一些人过去参加了土匪了，这回成群结队回来了。于成龙纷纷接待，问清了理由，一律释放，没罪。这一传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呀、啊！有些人都回到家，不愿意做土匪了，收效甚大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黄金龙、刘军福手下10000人，回来能有5000多。哎呀，于成龙心里他高兴，收效甚大。但是距离把这土匪消灭，那还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后来探听清楚，现在黄金龙、刘军福占据兴宁山，凭险据守。另外听说跟河南的贼匪叫谭以桐、周铁爪、杨寡妇还勾在一块儿。
如果这几股土匪合在一块，数万之众再消灭，很难很难的了。不行，应当当机立断。对谁先开刀呢？他晚上一问罗登云，罗登云脑瓜好使唤，大人，卑职已经调查出来了。别看他们人数众多，都是乌合之众啊，不堪一击。另外，卑职还知道，现在这个刘军福就在咱眼前，最好各个击破，先击破刘军福，而后再对付黄金龙，再对付杨寡妇等等的。容等他们合在一块儿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你说咱是主角还是主辅呢？嗯，以卑职之见，主辅为上，主角为次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咱人手太少了。那贼再是乌合之众，上万人呢，咱才几百人，相差悬殊，恐怕脚对咱不利，辅还是有利的。您看您，布告一贴出去，就有那么多人纷纷放下武器，回乡为民，是不是呢？愿从做新人，这个辅是最好的。好好好，既然那样，哎，罗将军，明天你看守大寨，我进兴宁山一趟，我去找找这黄金龙，我去见见刘军福，凭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他放下武器，你看好吗？
不，
卑职可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哪能去？那是土匪，瞪眼就宰人。您是个文官，您要一进山见土匪，话不投机一翻脸，您还有命吗？这不，我绝对不同意。哎，你放心，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出身吗？您说黄金龙、刘军福啊，那我还不清楚。哎，本官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向你介绍介绍。这个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，他乃是行医的术士，换句话说卖野药的，给人家行医看病，另外呢还会什么医卜形象，给人家算算卦，抽个贴。这个人是左道旁门呐、啊，我也调查出来了，他为什么要造反呢？这个小子野心勃勃，他打算趁着乱世之秋，他弄个一官半职的，所以说他野心勃勃，果然达到目的了。他蛊惑一些蠢民跟他闹事，像这种人他有私心，我就用攻心术我对待他。我相信这种人头脑不那么复杂，很可能把他说服了。另外还有那刘军福，别看他现在是山大王，原来就在我的黄州府做过刑名师爷，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有点小主意，帮着我破了不少案子。我知道这个人也是野心不小，肯定受了旁人的蛊惑，一步失足干了坏事。我一见他的面，凭着旧日的感情，我相信他也能放下武器。
哦，是吗？
此一时彼一时啊。您看那阵跟您处的不错，是您的下属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有吴三桂给他们撑腰，这人就变了。大人您最好再考虑考虑，还是不去为妙。哎，不必多说，我这人钻牛角尖，我定了的事不会更改的，明天早晨我就出发。当天晚上，罗登云也好，于成龙也好，都没怎么睡觉啊，都得动心思想对策。那么简单吗？开玩笑。于成龙在想，一旦见着黄金龙、刘军福，我怎么说？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应当怎么对待？发生那样的事，我得怎么对待？他得想好了道道。那罗登云想的是什么？着急呀、啊！ 在想我怎么劝于成龙于大人改变主意，最好别去。就这样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于成龙有个习惯，起特早，梳洗已毕，苏朝清来了。大人，听说您要进山
啊？啊，对对对，
准备准备，随我进山。带多少人马？
你我，
再带个打伞的，再带个敲锣的，就四个人就行了。
哎，四个人啊，那咱干嘛去？
哎，瞅你这德行，到里边收编土匪，
那他们那么听话吗？
哎，你放心吧，去啊，找一个敲锣的，这敲锣的嗓门还得高点，还会做宣传的，就说于大人奉巡抚大人所差，招抚各位弟兄，有一套词儿，等来了我教给他，听没有？那打伞的呢，为的是目标大，以免误会，离多远看着伞就知道当官的来了，别的不用。
那您是坐轿子是骑马？
哎呀，上山最好骑骡子吧，骡子稳的。
那我去准备。
正准备着，罗登云来了，那嘴咧得跟吃苦瓜差不多。大人，您还非得进山
啊？这还能改变得了吗？
好吧，那我也就不劝了。我干点什么？你率领乡勇和军兵，把咱这阵地你得看好了，大街小巷主要交通路口站岗放哨啊，严阵以待，听候我的消息。你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，万一，我说的是万一，你听清啊，一旦我在山里出了事儿，我把脑袋、
别说了别说了，大人，我听这话太碰耳朵了。
您呢福星高照，您呢肯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虽然担点风险，您不会有事的。
好啊，那就借你吉言吧，你听我的信儿吧。
我们现在就起身，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九点，于成龙骑着骡子，有个人给撑着伞，前面敲着锣，带着苏超清，四个人离开白镐镇，赶奔兴宁山。一开始进山没事，越往山里走越险要，古木狼林呢、啊。这个地方最适合待土匪，他为什么呢？你抓不着他。那大山高耸入云，那树林那个密都是原始森林呢、啊，在里头藏半把钱的人没地儿找去。他们沿着山路曲曲弯弯往里走，为了避免误会，于成龙吩咐前边筛锣给我喊，让土匪知道知道我于成龙到了。